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
第五节，童景楷为杂交水稻排忧解难。你的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得到了安江农校领导和农校所在地黔阳地区科委农办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时任黔阳地区科委主任的童景楷同志就是一个代表。1974年到1975年，你派殷华奇在安江农校搞杂交水稻示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5年10月，黔阳地委书记谢新颖在安江农校召开了一个地委扩大会议。谢书记把地委委员们带到农校的50多亩杂交稻示范田边，兴奋地要大家去数那金灿灿、沉甸甸的穗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会议。会后，杂交稻开始走出农校的试验田，在全区大面积试种。时任地区科委主任的童景楷带一个工作队去怀化县石门乡蹲点，他选择水田较多又较贫困的老街生产队。该队共38户155人238亩稻田，水稻总产量仅 4.5 万多公斤，亩产不到200公斤，常年靠借粮或政府救济粮度荒。进村后，地委蹲点工作组让地区农业局的向科长给农民讲解杂交稻的试种方法，要求每户都在自家的稻田里种下一些杂交谷种，亲眼看看杂交稻发兜的情况。当时村民们大多不相信一粒谷能发出20至30根分镍，因为常规稻最好的只能发7-8根，一般的发得更少。老向和生产队长一起把杂交稻谷发给各户后，又亲自上门逐户检查，结果却很糟糕，大部分农户根本不行动，有一户竟把谷种喂给了正在生蛋的鸭子。老向对此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那位农民说，这稻谷多珍贵你知道吗？这是农校在海南千辛万苦才培育出来的，亩产才50多公斤呢。童景楷同志也带着一队干部赶到那里，反复给那位农户做工作，请他把鸭子杀了，把谷种从鸭肚子里取出来。好在鸭子吃的太多，许多种谷还没消化，老向小心翼翼地一粒粒捡出谷种，又帮助这家农户把谷种育上。其他农户见状，也悄悄地在自家门前种上谷种。秧苗发出来了，老街的村民信服了，都说鸭子杀得不冤枉。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工作组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李娃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全队的育秧都归他统管。这小伙子很聪明，工作组叫他播种时要稀播，小伙子担心不够插会误农，嘴上应付说，实际上还是按老习惯密密麻麻的播种。当谷种开始破土而出时，工作组一见情况不妙，马上找来队干部连夜移苗，干了2天才完成。可这个李娃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这个问题，在插秧时，工作组要求一兜只插2-3根，保持行距1尺。李娃还是按老习惯插，村民们也怕减产，有意识的一簇簇插，行距也只有5-6寸。工作组的同志们来到田头，看到后急了，见上垄那片田已插完，二话不说，都卷起裤腿下田匀秧。小李和村干部自作主张，心里不踏实，都待在家里等挨批评。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工作组的同志去。天慢慢黑了， 远远看到田垄里亮着小马灯，知道是工作组的人在田里返工。村干部们不好意思的都来到田垄里，村民见了也跟着村干部下到田垄里，点起煤油灯，半夜功夫全部返工完毕。这次返工没有白费劲，带来了大增产、大丰收，全队总产量9.5万多公斤，亩产几乎增加一倍。望着丰收的稻谷，村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种杂交稻的积极性也上来了。次年大年初一，童金凯同志带着工作队回到村里，带领农民带上工具进山，修渠引水，把山边40多亩旱田改为水田。村民们自觉地干了起来，其他生产队的人见状也积极赶来参战，汇成一个5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进了山。老百姓自豪地称为开门红。连续干了3年，1978年全村粮食产量达11.5万多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们再不缺粮了。1978年童金凯同志回到科委，仍抓杂交水稻的推广，他陪同你和李碧湖等一道去黔阳、溆浦、沅陵等县考察杂交水稻的推广情况。你提出一个新课题，杂交组合配套，童景凯立即组织村民按照你的要求种植。1983年童景凯在通道侗族自治县下乡搞了一个杂交配套示范田，秋收时童景凯搞了一个验收现场会，童景凯让老百姓自己割、自己打、自己称。这天天气非常热，来自全区12个县市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通道县县长以及从外地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兴致勃勃地参加现场会，结果亩产竟过了1000斤，参加现场会的人受到极大鼓舞，整个侗乡也沸腾了。随后杂交稻迅速在全区大面积推广开来。作为地区科委的负责人，童金凯知道你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格，在生活上要求却很低。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你和你的助手解决遇到的问题，改善你和助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你们扶好务。他感到很高兴的是，为你做了几件具体的事情。一是解决职称问题。1978年3月底到4月初，童金凯同志代表地区与你一道上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参观科研成果展览时，他高兴地看到湖南最醒目的是你们的杂交水稻。童金凯联想到你和李碧湖的贡献那么大，但职称问题还没解决。回来后他向地委汇报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地委同意分别申报你为研究员，李碧湖为副研究员。同年11月，地委组织部长冯佩清参加全省组织工作会议时催问你和李碧湖的职称为什么没有及时批下来，省委组织部长季兆清要干部处长查查原因。干部处长答复说，省农业厅认为安江农校是一所普通中专，不具备评正高、副高职称的资格。季部长与省委几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当即表态，把你作为省农科院的研究员报批，李碧湖则由地委决定列为地区农科院的副研究员报批，并责成地委组织部完善手续。这样你和李碧湖两位科学家的职称得以不同寻常的解决，成为安江农校乃至怀化地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二是解决用车问题。你的朴实无华是众所周知的，也非常让人钦佩的。1980年夏天，童金凯同志到汽车站搭公共汽车，看见你也在等公共汽车。他一打听才知道， 你刚从美国回来，下了火车在等公共汽车回安江。这样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还要在这里挤公共汽车，童景凯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科委，他同几位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决心为你们一些科研人员配车，但买车一要经费，二要指标。他们决定从杂交科研经费中拿出一定经费，并向省科委申请汽车指标。省科委很快同意了他们的意见。1981年冬，安江农校高高兴兴地上北京接车去了。三是解决住房问题。1987年以前，你一直住在一间只有十来平米的单身宿舍，开始一个人还可以对付，后来结了婚，一家老小住在一起实在太拥挤了。1978年，学校把男生澡堂改成职工宿舍，分了两个筒子间给你，面积是大了一点，但既破旧又阴暗潮湿。一次，一位美国专家来参观时，吐出舌头表示惊讶，说：你们中国人真不简单呢，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这个评价并没有让地区科委的同志高兴。童景凯向省科委童英主任汇报情况，童英主任同意从省科研经费中拨款给安江农校盖一栋杂交稻试验大楼，将刚修起的一栋2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改造后作为专家楼给你使用，地区科委也补助了部分改造经费。这样专家楼竣工了，一头住着你，一头住着李碧湖。当你们搬进新家时，地区科委的同志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前阳地区科委主任童景凯及科委农办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推广工作的支持，以及对你的职称、用车、住房的关心和帮助，体现了党组织对你、对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和支持。